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7月26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习润不在钱多少，润者贵在普通人。
我是在2018年3月看到习近平修改了宪法，变成终身制。对于我来说，如果国家的领导人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没有纠察的机制，不仅就需要我来承担，而且我的父辈也要承担，这样我们就成为他们彻彻底底的工具。从那个时候我就做出了决定，我要离开这个国家。
美国之音记者专访慕容雪村，谈新冠疫情给中国人的教训。
在我这本书中，那我可以清楚地指出，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出来，那么这样的苦难并不是因为天灾，而是因为人祸，并不是因为病毒，而是因为这种不人道的统治。
佩洛西访台，北京威胁升级，前国务卿愿陪同前往。深圳疫情复燃，当局下令百强企业园区封闭运行。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最近两天，一条消息在社交媒体和数个中文网站上被转载，其引人注目的标题写着：奥运冠军陈晓敏399万元高价卖掉所有金牌，辞去公职，举家移民。进入页面会看到，这条消息并不是刚刚发生的新闻，而是数年前的旧闻，只不过最近几天它卷土重来，其主要人物俨然被当作目前润学的成功师傅。在上期节目中，我们刚刚讨论了大量中国高资产人士策划携带巨额资金润到海外的现象，不过外润的国人中真正的主体是普通人。我们今天听听普通润者的亲身体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对周贺女士的采访。
周贺您好，我先想问您呢，就是说您在国内有很不错的学历和即将展开的体制内的顶尖的事业，那么您呢是在目前这股润潮到来之前不久润到美国的，那能不能谈一谈您当时润到美国的心路历程是怎么样的？
我是在2018年3月看到习近平修改了宪法，变成终身制。那对于我来说，如果国家的领导人他得了老年痴呆，或者他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就是没有纠察的机制，那这样子的话，不仅就需要我来承担，而且我的父辈也要承担，这样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成为他们彻彻底底的工具。在这样的家中生活，就是自己的前途毁灭，子孙后代的前途也毁灭。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做出了决定，我要离开这个国家。然后过一系列的准备，我以最快的速度6个月，然后大概在2018年9月份我就离开了中国来美国。
好，那你现在到美国也有几年了，现在回头看，你觉得当时做的这个决定正不正确？
我可以说这个决定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最自豪的决定。
那么您到美国之后呢，得到了什么？那您需要付出什么？在这个得到和付出之间呢，您认为是否值得呢？
我先肯定的回答，这一切是值得的，因为你做的每一个决定的转型都是要付出的，但是这个付出都是在你可以承受的范围内。比如说来到美国需要有语言方面的转型，因为在国内学的英语是 Chin English， 和美国这边的 Native English 有很大的差别，这个时候你就要意识到你要放下架子，要重新开始学习。就比如我虽然在国内已经取得很高的学历，但是我现在依然从基础英语 ESL 项目学习。还有职业方面，因为在国内的学历，如果你想找一个比较好的职业的话，你要重新进行规划，重新学习这方面的专业技术和知识，这样子的话你才可以走得更高更远，成为一个职业的人士。 我目前已经在准备规划去考教师资格证，这样的话我可以从教公立小学开始，再一点点规划，也许以后再读一个博士。我得到的是一种保障，是一种自由。你可以任意规划你自己的行为，实现你的梦想，而且你也不必担心这个世俗的眼光，还有一些权贵他会就阻碍你的这种想法。就比如说像我现在这个年纪，从零开始，那如果是在国内的话，我将会被嘲笑成疯子，但是我在这边就会有很多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为梦想打拼，实现自己人生中最想要的东西。
能不能透露你现在多大年龄？
我现在已经40岁。
那愿意重新开始，那么您是不是敢保证以后肯定不会后悔自己做的这决定？
这个绝对不会，这个将是我这生中永远不会后悔最好的决定。
你还需要补充的吗？
没有了。
嗯，
希望每一个怀有热爱梦想的人勇敢地往前走。到这边你会发现另一片天空，而且我也觉得你只要run出来，你应该不会后悔。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周贺，一名普通润者，为我们分享他个人的润学经历。
中共当局对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可能访问台湾的威胁升级。尽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一7月2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不愿意表明中方会不会采取军事回应，但称正严阵以待。美国之音华盛顿新闻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称，中方已经多次向美方表明坚决反对佩洛西访台的严重关切和严正立场。他说，我们正严阵以待，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采取坚定有力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由此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应由美方负责。金融时报23日引述六名知情人士报道，中方最近一次的警告措辞较以往强烈许多。其他人士表示，中方甚至私下暗示可能采取军事行动回应，可能试图阻挡佩洛西的专机降落台湾，或采取其他行动妨碍他出访，例如动用战机拦截美方军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星期一也报道说，拜登政府官员私下表示担心中国可能谋求对台湾宣布禁飞区来阻止此行。报道表示，中国政府没有公开解释采取什么有力措施，但一些中国专家说北京的反应可能涉及军事因素，而美国一定会对中国可能的军事回应做出反应，两国的局势将非常紧张。佩洛西议长如果访台，将不是美国众议院在任议长的第一次。1997年，时任议长金里奇在访问北京和上海几天后，访问了台湾，会见了台湾第一位民选总统李登辉。据金里奇表示，中国当时的反应是平静的。在公开场合，中国外交部批评了金里奇的台湾之行，但中国的回应仅限于此。美国政界人士接连鼓励佩洛西访台，部分议员更呼吁他支持终结美国一中政策的决议案。金里奇也在推文中发文支持佩洛西率两党议员访台湾，称共产党统治的中国不能支配议长的旅行。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4日也在推特上表示愿意陪佩洛西一起去台湾。共和党籍众议员汤姆·蒂凡尼和斯格特·佩里7月22日联名致函佩洛西，呼吁他不要理会北京及拜登的反对意见，按原计划访台。两人还再次呼吁佩洛西安排众议院就他们去年2月提出的终结美国一中政策的决议案进行表决。金融时报7月19日最初披露佩洛西可能8月访台，这将是他亚洲访问行程一环。台湾外交部表示未接获相关讯息， 而美国总统拜登20日被问及此事时表示，军方认为佩洛西访台现在不是个好主意。
在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密克戎的亚变异株变得传染性更强，但毒性类似流感病毒之际，中共当局仍坚持强硬和严厉的清零防疫政策。广东深圳市近日疫情复燃，当局下令深圳百强企业实行园区、厂区封闭运行。据报道，深圳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布的通知名列督导华为、中兴、中芯、比亚迪、富士康、大疆等深圳工业百强企业，从7月24号起对园区、厂区封闭运行7天，减少非必要人员外出，企业员工每天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必须有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才可上岗等等。今年3月深圳复发疫情之后，一些企业的工业园区也实行过封闭式管理，确保防疫及安全生产同时进行。路透社表示，深圳市政府没有回应要求置评的请求。中国大陆星期一报告101起新增本地感染，49起输入感染。作为有近1800万人口的中国科技重镇深圳，周一报告8起感染，13起无症状感染。深圳周日报告新增21起感染，周六则是19起。深圳当局从7月15号起一直试图扑灭这次疫情的复燃，依照北京严厉的清零防疫政策，强化市民核酸检测。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上海，在今年4月和5月的严厉封城过程中，也试图以封闭运行的方式维持工厂开工，但是企业表示这种安排造成诸多的困难。由于包括上海等地的经济活动受到严厉封控防疫的严重阻断，中国经济增长今年第二季度锐降到2年半前新冠病毒疫情最初爆发以来的最低点，年增只有0.4%，较第一季的4.8%大幅下滑，并且预计全年经济增长无法达到政府5.5%的目标。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星期一7月25号前往北京，成为今年2月北京冬奥会以来在中国严厉新冠防疫政策下首位访问中国的外国元首。与此同时，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一直将自己封闭在中国国内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很有可能接受维多多的邀请，结束2年多的自我封闭，在今年10月中旬前往印尼出席20国集团峰会。美国之音华盛顿新闻报道。
印尼是今年 G20 峰会的东道主，而维多多呢，此行除了访问中国之外，还将访问日本和韩国。预计维多多星期二将在北京分别会晤习近平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他星期三将在东京会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四则会在首尔会晤韩国总统尹锡悦。G20 包括中日韩及印尼等19个成员国和欧盟。中国国内外的分析人士普遍认为 G20 峰会将是过去2年多以来一直通过视频出席国际会议的习近平解除自我封闭重返国际社会的启风式。中国政府同时告诉泰国，习近平在出席了印尼的 G20 峰会之后，有可能随后前往曼谷参加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领导人峰会。俄罗斯也是 G20 成员，但是俄军入侵乌克兰却增加了今年的 G20 峰会以及一系列部长级会议的复杂性。美国及西方国家曾经呼吁印尼拒绝俄罗斯与会，但是呢，在俄乌冲突中保持中立的印尼并没有听从，这也意味着 G20 峰会开幕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与美国总统拜登以及其他对俄罗斯实施严厉制裁的欧洲国家领导人面临同处一室的尴尬。维多多将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身亡之后首位访问日本的外国元首，他也将是韩国总统尹锡悦宣誓就职后继拜登之后第二位访问首尔的外国领导人。
国计划设立房地产基金，帮助开发商缓解债务危机。美国之音华盛顿新闻报道。
中国当局将设立一个房地产基金，以帮助房地产开发商解决严重的债务危机，恢复对房地产业的信心。基金目标最高人民币3000亿元，约440亿美元。这是房地产业债务危机去年爆发以来，当局采取的第一个重大解救步骤。路透社引述一位熟悉此事的国有银行官员报道，这笔资金将用于资助购买未完工的房屋项目并完成建设，然后将房屋出租给个人，作为政府推动出租房屋的一部分。房地产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支柱行业，但从去年开始陷入重大的债务危机，拖累了经济增长。
新冠病毒疫情2019年年底和2020年年初在中国武汉爆发，中共当局起初对疫情的信息封锁被普遍认为是导致疫情迅速扩散全中国和全世界的最重要因素。如今，疫情在武汉最初爆发已经超过2年半，中国和全世界的面貌也因此大为改变，令世界各国处于难以捉摸、穷于应对的不确定当中。在这种情况下，回顾并细细品味疫情在武汉最初爆发的过程还有多少意义？中国知名作家慕容雪村认为意义很多很大。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对慕容雪村的专访。慕容雪村表达的是他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由志远改编播报。
慕容雪村最近在澳大利亚出版了他基于冒险在武汉实地采访写成的新书《进城》，武汉传来的声音的英文版。他的英文版标题是 Deadly Quiet City。 这本书讲述了2020年上半年武汉封城前后的一批人所经历的当局先封锁消息再封城，以及这些人的心路历程。慕容雪村本名郝群，上大学学的是法律。2002年他以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在中国文坛上窜起，他随后又发表了一系列受到众多读者喜爱的小说作品。作为一个作家，慕容雪村的文学和时事及社会评论写作清晰地展示出他学法律的背景和特征，其中包括对社会的深刻关怀、对言说逻辑的注重，以及对表面现象的背后或深层原因的锲而不舍的思考和追寻。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他也就中国人过去70多年被中国共产党政权严酷统治，是否是中国人咎由自取这样的争议性问题，提出了他直言不讳的见解，审视新冠疫情当初在武汉意义何在。记者问，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经成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不得不与之共存的现实，而中国的所谓疫情清零政策引起的灾难也不断成为国际新闻。在这样的时候，你认为你的新书《进城武汉传来的声音》讲疫情在武汉初次爆发的往事意义何在？慕容雪村回答说，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让全世界的读者了解到真正的中国生活，就那些无权无势的平民在这样的残酷的不人道的封城中都经历了什么。我也希望这本书呢，能够向全世界讲述中国人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制度之下。这样的一个政治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在我看来就像一个灾难引擎，它可以把灾难放大很多倍，然后再加之于这些无权无势的平民身上。我们现在回头想，我觉得有些事情是必然的，比如瞒报。我们现在依然能够记得在2003年的萨斯灾难中，当地政府一直到北京全部都选择瞒报，而在2019年底到2020年的新冠灾难中呢，政府选择还是完全一样。我认为呢，这种瞒报根本是由中共的这种政治制度决定。也可以设想，如果未来还有同样的灾难，那么这些官员们、这些地方政府到北京，他们的选择还是一样。我还希望这样一本书呢，能够让全世界的人看到中国政府是如何实施它的残酷的管束和统治的。比如 他们的信息屏蔽和言论审查。我也希望呢，就是我也希望这样一本书能够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就是我进入武汉去之后，我找到那些在集权统治之下消失的人，去帮助他们发出声音来，也让这声音被全世界所听到。我要找到那些被这种残酷统治所屏蔽、所埋葬的真相，并且让这样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同是描写苦难，进程与古拉格群岛有何异同？记者问，呈现共产党统治下的国家发生的人造灾难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的一个重大题材，其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你的新书跟《古拉格群岛》有什么相似之处？有什么不同？慕容雪村回答说，
《古拉格群岛》呢，更多描述的是那些被迫害的政治犯，他们被抓上火车，流放到寒冷遥远的西伯利亚，并且在那里做着苦工，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而我这本书呢，写的更多是平民。平民二字的意思是，这些人本应是自由的。那你可以看到，在这种以防疫为名的残酷统治之下，这些平民是怎样不得不像奴隶、像囚犯一样生活。那么当然相同之处呢，我认为这样的书呢，可能关注的都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人的苦难。不管是古拉格群岛也好，还是夹边沟记事也好，还是我们曾经出现的那些伤痕文学，那些描述在共产集权统治之下那些受迫害、受损失乃至惨死的人们的生活的这样的书也好，我想这些书呢，都有一个共同的使命，就是讲述苦难的来由。在我这本书中，那我可以清楚地指出，读者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那么这样的苦难并不是因为天灾，而是因为人祸，并不是因为病毒，而是因为这种不人道的统治。
中国人的苦难是自找的吗？记者问。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说，苏共政权最初之所以能以很少的人控制住俄罗斯上亿的人口，是因为绝大多数俄罗斯人选择听天由命，坐以待毙。现在也有人批评中共政权以防疫为名，一夜之间把中国打造成一个监狱，也是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选择坐以待毙。这种批评有多少道理？慕容雪村回答说，
我们在推特上，在 Facebook 上，在几乎所有的社交媒体上都能看到这样一种论调，就是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换言之，这些人受到这样的欺压，受到这样的管束，他们有这样的命运，是他们活该，是他们选择的。这种理论呢，我确实很难赞同。就是就算索尔仁尼琴那种认为是俄罗斯人不反抗，所以才导致了这一亿多人受到这样的奴隶式的管束，这样的理论呢，也只是在理论上正确，但在实际中呢，就难免有点显得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们看近代以来的历史，其实好多时候这样的状况都发生过。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以及更多的集中营，看守的人数比起营中的那些营囚们来讲是绝对少数。那为什么这样的集中营可以屹立不倒？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大多数的这种集权统治国家，比如在朝鲜，劳动党也好，包括他们的军队的人数比起真正的他们国民人数也绝对少数。那为什么会持续几十年这样的统治？事实上我们看现代历史，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了，就是面对机枪和坦克，大规模的反抗是很难实施，也是很少发生的。即使那些已经发生的，有许多也是已经被镇压下去。同时呢，我们也知道这种大规模的反抗也是极其危险，代价极其高昂的。我觉得至少是我没有理由呢指责那些生活在当地的人，指责他们你为什么不反抗。因为即使换了我在现场，我也不一定有勇气率先站出来反抗。
如何看中国人似乎不在乎自己或他人遭遇不公？记者问。你在这本书里这样描写了好多的场面，比如说这个有名的公民记者张展，他就到武汉去挖掘真相，去身体力行反抗了。 而且反抗了好多次。但是非常悲催的是，张展的反抗没什么回应，大多数人选择旁观。还有一个受害者，记得为了安全原因，你用了一个化名，叫他杨敏，他为他死去的女儿讨公道，但是大多数人最后选择不听他，觉得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对于这种现象，你有什么评论？慕容雪村回答说，
张展在武汉期间呢，做了很多事情，确实是带头在反抗。比如他当时住在武昌的叫老车站社区，那个老车站社区在封闭期间呢，门口装了一道小栅栏，可以移动的，一米长一米高这么一个栅栏。张展呢认为这道栅栏就是奴役的象征，所以呢他有一段时间每天都去把这个栅栏推倒一次，然后当然也受到很多的这个辱骂甚至是殴打，但他坚持这么做。在那个社区的人呢，大多都是冷漠的看的，可能确实有很多人觉得这个人精神有问题。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样的社会现象？我倾向于认为呢，可能就是时机不到。那么张展这样的人重要不重要呢？我认为非常重要。我认为正是这些反抗者，一代又一代的反抗者，前仆后继，薪火相传，那么才导致呢这样的反抗精神不至于断绝。那么这些人呢，可能难免会成为牺牲者，成为时代的沉默者。但是一旦时机成熟的时候，比如在苏联的819事件中，成千上万的莫斯科市民就走上街头去，他们就突然之间就有了勇气，在被苏联共产党统治70多年之后，第一次成千上万的莫斯科市民走上街头，面对枪口也面对坦克，他们发出他们的呼喊，他们对那些军人说，不要对市民开枪，回去抵抗你们的长官。为什么那个时候就成熟了呢？为什么那个时候就可以了？我想呢，可能我们也需要等待那样一个时刻。而张展呢，这些先行者，这些勇士们做的一个，我想就是薪火相传的工作，让这种反抗的精神不至于断绝。
以上是金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专访慕容雪村一，谈新冠疫情给中国人的教训，致远播报。
台湾星期一7月25号同步启动国军汉光38号实兵演习与万安军民联合防空演习。俄军入侵乌克兰的前车之鉴和中国解放军对台湾持续升高的军事压力和恐吓，让演习充满了紧迫与真实感。美国之音松仁华盛顿报道。
台湾军方的年度汉光演习通常分为涂上兵旗推演和实兵实弹演习两个部分。今年度的38号汉光演习的兵旗推演部分已于5月16日至20日实施完毕，而实兵实弹演习部分则从7月25日持续至29日。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台海两岸一直分离分治，互不隶属。但是北京当局一直强调拥有对台湾的主权，而且即使诉诸武力，也要实现台海两岸的统一。俄军入侵乌克兰之后，台湾一度担心解放军有样学样，趁机跨海入侵台湾。台湾的国防部表示，今年的汉光实兵实弹演习也根据欧洲战场观察和吸取的经验教训，模拟解放军进攻台湾的各种可能的模式，并进行应对与反制。在汉光实兵实弹演习开始的同一天，由台湾军民共同参加的万安45号联合防空演习也同步上演。在星期一至星期四的4天内，每天下午1点30分至2点分区拉响防空警报，并实施交通管制等演练。在台北，一旦空袭警报拉响，整个市区街道、机关、学校、市集及公司厂区、大众运输系统同步进行防空疏散避难演练，行驶中的车辆必须立即靠边停放，车内人员尽速离车配合疏散演练，驾车人及乘客只有等空袭警报结束后才能返回车上继续行程。
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